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再度批评中国对新冠疫情的处理，以及美中贸易之间的不公平。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星期五的中午在国家政策委员会的会议上发表演说，演说当中呢，他说在从中国来的瘟疫来到美国之前呢，原本美国的经济情况是非常好的，现在却要重新开始。他接着也批评说，如果民主党的拜登当选的话，中国将会拥有美国。那么接下来特朗普总统呢，则是抨击了中国在美中贸易之间的不公平行为。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But we also took historic action to stand up to China's trade cheating and plundering. You know that? We had the best year we ever had, and they've had the worst year they've had in 67 years. I wonder why. And I don't want them to have bad years, but there's been nobody that has ripped off the United States like China for so many years. How presidents before me allowed that to happen. We've taken in 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dollars from China. We've given it to our farmers. We've given it to a lot. They had the worst year they've had in 67 years. We had the best year we ever had.
而特朗普总统呢，在这个星期二曾经证实，他说就是他取消了原定在上个星期六要举办的美中贸易官员的这个视讯的会议。原本这个会议呢是要来检视第一阶段美中贸易协议落实的情况。接着，白宫幕僚长梅多斯则是表示说，会议并没有取消，只是推迟。而贸易代表莱特希则持续的就购买美国商品还有落实协议与中方进行讨论协商。而在星期三的时候呢，白宫发言人麦肯纳尼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也是表示说，这个贸易官员呢已经是交谈过了。那么呢，不过新的会议日期还没有确定。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民主党党代会已经结束，共和党党代会将在下周拉开帷幕，正式提名特朗普总统代表共和党参加2020年的总统大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下周共和党的党代会有哪些看点。
共和党党代会将于下周召开，和民主党刚刚结束的党代会一样，为期4天。在最后一天的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接受提名，代表共和党参与2020大选，争取连任。由于新冠疫情，民主党将4年一度的党代会全部改为虚拟线上的模式，但共和党仍将保留一些线下活动。据《纽约时报》报道，下周一预计336名来自各州的选举人代表将齐聚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市唱名表决。按照规定，他们需要佩戴口罩并保持社交距离。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彭斯是否到场出席，还未得到最终确认。党代会其他的议程和讲话将转为线上进行。下周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会在白宫发表讲话。周三，副总统彭斯将在位于巴尔的摩的麦克亨利堡讲话后接受副总统连任提名。周四最后一晚，则是特朗普的连任提名讲话。17日，他表示将在白宫直播发表这场讲话。除此之外，还会有特朗普总统的其他家人、主要支持者以及一些普通选民以录播或直播的方式出现。这场党代会还有很多细节没有明朗，但可以肯定的是，特朗普总统希望通过这4天的会议提高他在选民中的支持率。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民主党党代会修改通过了施政纲领。在台湾政策方面，相较于2016年的施政纲领，删除了信守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引起了关注。此外，共和党决定沿用2016年的施政纲领，两党的政策指导有何不同？来看报道。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落下帷幕，在本届大会通过的施政纲领中，民主党人提出的对华政策吸引外界的关注。在新施政纲领中，民主党强调对全球自由航行的承诺，并制约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恫吓。在随后对台湾政策的表述上，新的施政纲领拿掉了曾经在2016年出现过的信守一个中国政策的表述。2020年的民主党施政纲领中写道，民主党信守对台湾关系法的承诺，也将持续支持台海两岸议题在符合台湾人民愿望与最佳利益的情况下和平解决。 2016年的施政纲领，民主党的表述为我们信守对一个中国政策及台湾关系法的承诺。对于民主党人在新的施政纲领中拿掉了一个中国政策这样的字眼有什么样的含义，外界又该如何解读，分析人士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布鲁金斯学会资深客座研究员卜瑞哲在回复美国之音的邮件中说，在我的经验中，施政纲领的文字对于候选人和相关政党的意图上透露的很少。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这句话，符合台湾人民的愿望和最佳利益。不过也有观察人士持不同的观点，认为拿掉了一个中国政策这样的字眼是一个重要的表态。美国台湾观测站网站共同编辑、密西根大学政治学博士陈方瑜表示，原本有，后来拿掉，这个动作本身的意义就很重大，等于是宣示说这其实是弹性的，有改变空间。共和党施政纲领提出将建立以台湾关系法为基础的美台关系，确认里根时期六项保证。我们反对其中一方改变台湾海峡现状的单边行动，一切有关台湾未来的问题必须通过和平的方式，通过对话解决，并得到台湾人民的认同。如果中国方面破坏这些原则，美国将根据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进行防卫。当然，施政纲领只是一份指导性的文件，对于政策的制定并没有约束作用。而两党在针对对抗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知识产权盗窃、操纵汇率和网络安全威胁的议题上，民主和共和党的政策几乎是一致的。另外，在民主党人今年通过的施政纲领中也特别提到了批评中国对香港自治的侵害，并表示全面执行香港人权与民主法。另外，民主党人也加大篇幅提出了在新冠疫情中如何改善公共医疗并促进经济与就业，而共和党人执行的2016年通过的施政方针则没有提到这些更新的内容。那么共和党人针对逐渐紧张的美中关系有什么样的对策？我们可能会在下周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得到答案。
在周四接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时候，拜登将特朗普总统对新冠疫情的处理作为了11月大选的中心议题。来看报道。
在正式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后，乔·拜登向他的共和党对手特朗普总统发起了挑战，将批评集中在了他所称的总统在处理美国新冠疫情的无能上。
Our current president has failed in his most basic duty to the nation. He's failed to protect us. He's failed to protect America. And my fellow Americans, that is unforgivable.
在为期4天的民主党大会上，为了防止新冠疫情的扩散，参与者们通过远程会议模式加入大会。主要的演讲者们突出了这场大流行病造成的事关生死存亡的危机。美国目前已经有超过174,000人死亡，并出现了深度经济衰退，30,000,000人处于失业中。演讲者们说，大流行病还加深了国内有关种族不平等的动荡。少数族裔有着更高的死亡率和失业率。
And this is not a coincidence. It is the effect of structural racism.
他们谴责特朗普缺少同情心。
Nero fiddled while Rome burned. Trump golfs.
和无能。
Donald Trump hasn't grown into the job because he can't.
以及无法起到有效的领导作用。
He simply cannot be who we need him to be for us.It is what it is.
相反的，特朗普总统试图将选举聚焦于谁能够最有效地重建经济。这位74岁的总统批评77岁的拜登是党内社会主义者和自由贸易全球主义者的虚弱傀儡，称他们试图在提高税收的同时把美国国内的工作送到国外。
Me, we, we're the wall between the American dream.And total insanity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greatest country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在他接受提名的演讲中，拜登着重说到，他会优先采取强力措施来缓解疫情，商业才能恢复到正常状态。
We will never get our economy back on track. We will never get our kids safely back in schools. We'll never have our lives back until we deal with this virus.
尽管这场远程进行的民主党大会凸显了种族多样性和团结，分析人士称，今年的选举将是一场对特朗普总统的公投，而新冠疫情将是决定性因素。 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华盛顿报道。
在今年11月的美国大选中，预计将有几百万人通过邮寄投票。那么邮寄投票有什么样的优点还有风险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对全国的选举官员来说，现在是为2020年选举日的大型活动做好准备的时候。成千上万的选民届时将决定谁是下一任总统。由于今年大流行病，投票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如何因应呢？大多数州都在极力扩大邮寄投票。
If we assume that somewhere between 65% and 75% of all ballots cast in the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come by mail.That means that somewhere between 90 million and 105 million ballots might come through the mail. That's a very, very significant volume of mail.
当然，邮寄投票有许多后勤和安全方面的挑战。选民登记是其一，其次是把正确的选票送交选民。
Sometimes you hear talk as if blank ballots are simply being sent out into the world almost willy-nilly, without control.And that's simply not the case.
选民收到的选票是特别为他们的选区印制的，附有条码，上面的编码信息和这个人的选民登记匹配。圈选后，选民把选票寄出或送到投票中心，然后县政府的投票软件系统开始处理。数字扫描仪会拍摄选票外面的图像，要确认选民在选票外面的签名和县政府档案的签名相符。数字扫描仪扫描选票并开始统计，任何异样状况，例如没有签名或签名错误或出格的圈选等，都会被送给一个团队审查。
It's like a factory floor, right? They keep getting outsorted based on, I'd say, it's quality control standards because we have to look at the signature more closely.
选民可通过短信或选票追踪软件来追踪他们的选票进度，就跟追踪包裹递送的方式一样。这个过程也是不记名的。进行统计的时候，选票和装选票的信封是分开的。
The voters'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the concreteness of their reality have been physically dissociated from each other. That's a really critical step in our democracy in terms of protecting the secrecy and the privacy of the vote.
但通信选票并不是万灵丹，并不是所有人投的票都会被纳入统计。
They arrive too late, or more importantly, they're postmarked too late.Or the voter didn't sign the envelope, or the signature doesn't match sufficiently the voter's signature on file.
今年州政府延长了邮寄选票的时限，如果发现问题，县政府必须联系选民以查证他们的签名。即使有这些改革，亚历山大仍担心一个群体：年轻选民和新选民。
They have three strikes against them. They are unfamiliar with voting. They are not very familiar with how the U.S. Postal Service works.And they're not used to making a signature.
和时间赛跑，检查选民登记，发送宣传通信投票方法的邮件，这些都是选务官现在的工作。有人警告说，最终的选举结果可能要几星期才能得知。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奎因，旧金山报道。
美国邮政局长今日在参议院作证，民主党人近日以来批评特朗普政府试图破坏邮寄投票。而一些全国各地的选举官员试图在图书馆、还有社区中心等公共场所大量安装投票箱来绕过邮局。
当民主党人指责特朗普政府试图削弱今年秋天以邮寄方式投票时，一些来自全国各地的选举官员希望通过在图书馆、社区中心以及其他公共场所安装大量投票箱来绕过邮政局。这种投票箱在俄勒冈州、华盛顿州和科罗拉多州等地已经成功使用了数年。这些州大多或是完全采用必须将选票投入投票箱的方式。由于新冠疫情爆发和近期对邮政相关作业能力的担忧，投票箱的应用范围正在扩大。在佐治亚州，投票箱被放置在州、县、市的物业上。像是位于迪卡特的州机动车管理局以及布鲁克海文的市政厅前方。尽管如此，抗议人士本周仍积极采取行动，敦促共和党采取保护措施以实行邮寄投票。
We really feel that so many policies and issues that we depend on are under attack right now, especially the post office, as we know.Preventing us possibly from voting by mail.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在中国，人们称呼习近平为习主席、习总书记，但是到了美国，这个称呼却变成了习总统，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不过最近一些美国高官也开始反对使用这个称谓，甚至有一些议员提出一项法案，要正式改变美国政府对习近平的称呼。我们来看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超过十个头衔，当中最重要的是总书记 General Secretary， 这是共产党内的最高职位。不过在中国人称习主席的他，到了美国，他的称谓却变成了 President Xi， 习总统，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The Chinese official translation for national chairman is president, and people usually go by the preferred translation of the host government in referring to their leader.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become chairman of everything, so it's kind of a convenient thing to call him chairman because he chairs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 host of organizations.
中国1983年将国家主席的官方译名从 chairman 改为 president。 知名汉学家林培瑞对美国之音说，这会误导美国民众，认为中国领导人和美国总统一样是民选的。
我觉得用 president 很糟糕，因为 president 在美国听众的脑子里都是我们的总统，民主社会选出来的一个 president。那习近平决然不同，他完全不是个 president， 所以呢，在中文反映 president 呢，说总统很不合适，主席也许可以，主席，因为美国老百姓要是听到 chairman 主席，他第一个联想是毛泽东，毛泽东他们都知道不是个民主选出来的一个领袖，他就是希望误导全球的老百姓，把中国的领导人、最高领导人跟民主社会里头的领导人，做个等同。
最近越来越多美国高官开始拒绝 president 这个在英文当中对习近平的称谓，包括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司法部长巴尔以及国务卿蓬佩奥近期关于中国的演说当中。习总统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习总书记。
General Secretary 不是一般的美国人都能懂，只有知识分子或者注意这种事儿的人知道 General Secretary 是个共产党里头的司令，但是也可以用 General Secretary， 因为至少不是 President。
If Xi Jinping wants to rule for life like Mao Zedong,If he wants to eliminate all checks on his power, the way Mao did, if he wants to eliminate all rivals, the way Mao did, then we might as well accord to him the titles that Chairman Mao had.
毛泽东的主席头衔还代表中共党主席，这个头衔在1982年因中共试图避免偶像崇拜而取消。报道格认为，习近平的头衔还可能再提高。
There is, you know, movement in the ideological circles in China's Communist Party to seek to give Xi Jinping not the name of general title, a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party, but to revive Mao Zedong's title. In other words, to take Xi Jinping and put him at the top of the pantheon of all Chinese leaders, above Deng Xiaoping, above Jiang Zemin and others, and equal with the found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Mao Zedong. So in a sense, maybe some people writing these speeches are anticipating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is planning at the next party Congress to give a promotion and title to Xi Jinping.
在美中关系方面，特朗普总统不愿意确认任何美中贸易协议的落实情况和近期与中国会谈的计划。另一方面，关于美国是否会将中国踢出全球结算体系的问题近期引起了热议。最后，美国国防部批准购买美国制造的小型无人机，防范中国产品的威胁。
特朗普政府星期四不愿确认就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落实情况与中国举行会面的计划，原定于8月15日的视讯会议已经被推迟。了解美中磋商计划的两个消息来源星期四说，美方尚未确定新的会谈时间表。 根据官方的统计，中国采购美国产品的金额远未达到协议规定第一年增加770亿美元的目标。但是最近几个星期，中国加大了对美国农产品采购的数量。近日，有关美国是否会将中国踢出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系统的问题引发热议。外界估计，美国如果这样做，就是将中国排除在美元体系之外。中国官员和经济学家担心中国成为金融孤岛。不过，美国之音采访的专家还有业内人士的普遍共识是，美国不太可能将中国完全驱逐出美元体系，此举可能会对美国自身还有全球经济构成威胁。但是，对单个中国金融机构精准制裁的可能性正在上升。美国国防部批准联邦政府采购并使用五种美国制造的小型无人机，防范中国产品可能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国防创新部门主任布朗在声明中说，我们需要能够替代中国制造小型无人机的能力。批准美国五家公司的产品供联邦政府采购，能够为美国和我们的盟友提高这种能力的长远可行性。疫情期间暂停驱逐租客的命令逐渐在各州松绑，而在全美可能有2300万人面临无家可归的困境。
63岁的维多利亚·兰伯特像许多其他人一样，在新冠大流行来袭时失去了工作。尽管他有社会福利保障，他依旧面临被逐出家门的威胁。因新冠病毒而实施的暂停驱逐令期满结束，法院又恢复运作。他跟美国全国大约2300万人一样，面临被强迫搬出租屋的风险。
If I don't get the rental assistance, then and I don't want to be evicted, I would probably have to plan on giving like 90% of my check indefinitely to catch myself.
兰伯特和他的儿子住在费城的一个单间公寓，他们从前也曾濒临无家可归。
But you get to a point in your life where you really don't want to have to keep asking me. What kind of woman am I? You know, can't even take care of my own family. Can't even take care of my own family, and it's only two of us.
专家指出，失业人口3000万，加上国会是否会将7月底已到期的每周额外600美元的失业救助金延长下去，还是未知数。他们预测，在未来几星期，问题只会恶化。
If you don't have a home in the midst of this crisis, or if you'd have to relocate, the entire trajectory of your life changes. You're more susceptible to having more interactions with systems. If you're displaced and you have children, there might be potential.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involvements with Child Protective Services to ensure that your children are being safe.
国会和白宫之间就进一步援助的协商还在进行当中。众议院的民主党人五月通过一项3万亿美元的新冠病毒救济法案，将提供大约1750亿美元来支付房租和房地产抵押贷款。但参议院的共和党人相应提出的10000亿美元当中，只有几10亿美元用于租金援助。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许多国家、学校还有家庭都面临着何时重开学校或者如何安全地重开学校的问题。冒着新冠病毒的风险重开学校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暑假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目前情况就像是3月份全美学校停课的延续。
There's more family time, but for school, it's just weird not just like seeing the friends face to face.
这次学校的关闭对于这一代人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但是随着新学年就要开始，现在的问题是，孩子什么时候可以安全返回课堂，或许继续虚拟教学方式。
Sending kids to a setup where social distancing could not be followed, where a lot of kids from different families will come together, sounds risky. And as a parent and a doctor, I feel that should be the last step.
当安娜佛期待与她的朋友见面时，她也害怕将病毒带回家。
I'm scared of my family dying, like my elder people.
查薇和她的丈夫都是医生，因为他们与新冠肺炎患者接触，所以这对夫妻在暑假期间很难请到人带孩子。根据麦肯锡公司的报告，有2680万有孩子的人，即美国劳动力的16%，都依靠学校和儿童照料才能去工作。事实是，学校和学前班在美国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数据，全国将有5660万学生在小学、初中和高中学习。但是由于对病毒传播的不确定性，许多学区都在寻找最安全的选择来重新开放，同时确保孩子们能够继续学习。
A lot of our teachers and a lot of our parents are asking for a virtual option. There's differing opinions on what's acceptable as far as social distancing space between 3 feet and 6 feet, and whether we can have congregate eating or sports contact or anything of the like.
这个决定取决于美国的98000名学校主管中的许多人。资金和资源的缺乏对资源有限的其他学区构成了挑战。哈里斯所在学区有1000名学生，300名学生的家中没有电脑，而40名则无法上网。也有人担心不开学会对经济造成影响。
Well, if we shut our schools, now parents are home with their kids, and that they can't go to work, and now the food lines get longer and longer and longer.
尽管存在各种不确定性和压力，但这些高中学生即使晚了几个月毕业，仍然能找到快乐。
We're thankful that we can have a graduation. Obviously, it's not the ideal situation, but we're making the most of it.
尽管疫情在流行，学生们仍然充满希望。美国之音萨巴汗新泽西报道。
为了吸引旅客，美国的一些航空公司宣布，他们正在采取一些新的措施来防止新冠病毒的传播。
几个月来，航空公司一直在向受惊吓的公众保证飞行安全，不会让他们接触到新冠病毒。但是人们并不信服，因为本周美国新冠确诊病例超过了540万，死于这种疾病的人数超过了17万。达美航空乘务员杰森·邦兹说，他在23年的职业生涯中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
I've been through SARS.Bird flu, all those different flus that have come out, 9/11. You know, I think this is even worse than if you talk to other pilots and flight attendants. This is worse than 9/11.
业内专家表示，即使经过几个月的逐渐增长，航空旅行也没有发展到应有的水平。上周经过美国机场的人数自4月以来首次下降。航空公司高管认为，报道的新冠病毒感染率上升是旅客减少的原因。
No matter how much time it takes, we will always go through the cleaning process and make sure the cleaning specs are met. And if that means that we will compromise an on-time departure so that our aircraft are clean, we will do just that.
达美航空注意到，有些乘客说他们出于健康原因不能戴口罩，因此该公司最近宣布对这些乘客进行额外的健康检查，然后才允许登机。
We want to ensure that our customers and our employees feel safe and coming to work and being in an airport environment that's clean and disinfected and knowing that we're taking every precaution possible.
联合航空表示，将在登机和离机期间增加通过过滤系统的空气流量，这会让空气比餐馆和杂货店更清洁。为了在乘客之间创造更多空间，达美航空、西南航空和捷兰航空都保持腾空一些座位，尽管达不到健康专家建议的2米的社交距离。美国之音迪亚洛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